让信仰照亮生活，用福音更新思想。这里是梁牧清风。
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信仰问题解答。好，那我们先一起来把这个经文呢，我们来读一下啊，诗篇119篇。130节，好，诗篇119篇130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
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
啊，我们学习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很厉害的。神的话语不是只是我们自己用我们的理性去理解，而是神的话语一出来呢，会让我们怎么样子呢？让我们变通达。好，我们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是愚昧的，但是神的话语一解开，就是我们通达，所以我们就越来越通达，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上帝拯救的是愚昧的人，但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被他拯救以后变通达，是吧？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信仰问题解答的时候，我们先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我们向你祈求，主，祈求你施恩引导我们，我们赞美你，你在我们当中，你要使愚人好变成通达人。我们也要向你感恩，因为主，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明白很多的道理。我们这些人，我们原来不管自己以为自己聪明也好，或者认为自己愚拙也好，但是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是真理的本体，你必使我们得智慧。求主你就赐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的信仰问题解答当中，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得造就，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都被你的真理所得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信仰问题解答。好，我们今天呢有7个问题，那我们来求主去带领我们哈，然后我们一个个来解答，求主去引导我们。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有弟兄姊妹问说，道成了肉身啊，这个预言的印证应该怎么理解哈？那我们也是先把经文呢，我们先读一下哈。我相信大家讲的道成肉身的印证，我们来读一下啊，马太福音1章22到23节这2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这一切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好，我们知道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讲说，道成了肉身，好，这道就是神，道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道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主耶稣。那我们在这里读的马太福音这个经文呢，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被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件事情，是应验了什么呢？是应验了旧约圣经当中先知所讲的话。就这一段话呢，其实是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说将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按人来讲的话，这个可能不可能啊？我们说不可能，怎么可能童女怀孕生子呢？对吧？结果这个事情发生了没有啊？发生了。那我们说在这方面，我们盼望大家，我们要去明白一些很宝贵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说在这里，首先我们第一个我想大家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去看上帝的预言，就是旧约里面有很多上帝的预言，然后上帝的预言呢全部都落实了。上帝说的话，他所应许的，从来上帝不给我们画大饼。你注意，现在不是有些人说，哎呀，又开始画大饼了，是吧？有些人给你画大饼，很擅长画大饼，然后跟你说，哎呀，这个多好多好。然后到后来你再问他的时候，他就顾左右而言他啊，就是这个，你怎么这么当真呢？是不是啊？啊，我这个跟你开玩笑呢，或者怎么样？现在形势变了，不能再照当初了。我记得最大家这段时间最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以前我们可能30年前40年前那个时候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那时候说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是吧？现在说是什么这个自己老人自己养，是吧？政府才不给你养呢，对吧？那其等等之类的，那你就会看到其实人他说的话很多都不能实现，但是你要注意哈，上帝发的每一个预言全部都会实现，上帝的每一个应许全部都会实现。所以上帝在旧约当中讲了说有童贞女怀孕生子，当时人都不能理解，因为不，这怎么可能呢？结果应验了没有啊？ 应验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盼望大家要去知道要去晓得。第二个呢，就是你还要注意，因为我们专门去讨论道成肉身这个预言的应验。道成肉身这个预言是关于什么的预言呢？关于弥赛亚，就是救世主的预言。那关于在旧约当中，上帝其实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讲说有弥赛亚呢？在伊甸园就开始讲，真的。你们注意，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就说将来这个女人的后裔要干什么呀？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她的脚跟。好，其实那个女人的后裔是谁啊？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从旧约里面不断的在讲预言，不断的在讲预言，讲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位基督，这位救世主，他会是什么样子，他会是什么样子。而我们说在旧约你去查考所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都落实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叫谁呀？叫耶稣。所以旧约里面讲的弥赛亚啊，比如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是女人的后裔，然后他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然后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都应验，对吧？包括他是被童贞女怀孕所生，我们知道他的妈妈玛利亚其实就是，他还没结婚呢，而且玛利亚是很近前那个姊妹，结果是天使就来告诉他说，哎，你要怀孕，他说我还没有结婚怎么可能怀孕，他圣灵要降临在你身上，你要怀一位圣者，就是将来的救主基督了，对吧？那玛利亚其实他听到这个以后，他说我愿意顺服上帝。然后那个他的未婚夫约瑟，本来一开始他也很敬虔的，他一听说怎么玛利亚还没跟我结婚就怀孕了，他也不想去羞辱玛利亚，他就说我暗暗的把他休了就算了，这事儿咱就算了。但是呢，天使长又来感动约瑟，告诉约瑟说，不是，玛利亚不是一个不正经的姊妹，她是一个敬虔的姊妹，她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来的。所以约瑟就马上迎娶了玛利亚，那么主耶稣就生下。所以旧约圣经当中关于弥赛亚的很多很多的预言都应验在主耶稣身上，包括我们刚过完复活节，对吧？那复活节我们讲到，有讲到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前那一周叫受难周。那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其实在旧约的时候也有一个预言说他一根骨头都不折断，结果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一根骨头都没有断，所以他死了，对吧？那旧约里面预言说他要那些刺他的人要仰望他，哎，也实现了。然后他明明是我们的救主，结果他列在罪犯当中，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不是孤零零的一个十字架？不是，什么样子？两边有两个墙，两个十字架，那两个十字架上面钉的是什么人啊？两个罪犯，而且罪大恶极，对吧？所以你看，所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全部都应验到主耶稣基督身上，你要明白这一点。我们一边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好好的查考圣经，我们是不怕的，我们基督徒是不怕的，因为做假的人才害怕，说哎呀，不要讲那么多，讲那么多万一穿帮了怎么办，对吧？我们不怕，你去查考圣经，圣经里关于弥赛亚所有的预言你在基督身上一定能看到，而且有些是独一无二的。比如说在旧约圣经里面讲的这位弥赛亚，他会怎么样子呢？他能够让哑巴说话，他能够让瞎子看见。你注意哈，旧约先知曾经行过很多的神迹，但是让哑巴看说话，让瞎子看见，只有耶稣做到，是吧？那你看，就是主耶稣来了，所以他把这个神迹一行出来的时候，大家都震惊了。仔细查考圣经的犹太人就发现，这个人行的神迹不得了啊！因为这些事情不是普通的，连普通的先知都做不到，以利亚这么伟大的先知也做不到。那这些一个个都应验在耶稣身上，特别讲到说他要为我们死，对吧？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哪里会想到？而且讲到说他不单死了，还要什么？还要复活。旧约的时候，曾经以利亚曾经让人复活，以利沙也曾经让人复活，但以利沙和以利亚自己复活了没有？没有，对吧？所以所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都应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对吧？就是上帝所说的都落在他身上。所以你要对照，因为上帝也知道，因为有假基督出来，所以上帝一早就讲了，说这位真基督会有哪些特征，我给你列几百条特征，你去对吧？假的就对不上，真的就对上，而且真的只有一个，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你要知道。然后那我们再讲回这个道成肉身，它的意义在哪里？道成肉身我们知道说，这里面讲的说必有童贞女怀孕生子， 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啊？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基督教最大的奥秘，其他宗教都没有，所以其他宗教那些人也会挑战我们。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又是神，然后呢又是人，他是百分之百的神还是百分之五十的神？他是百分之五十的人还是百分之百的人？百分之百。所以那些人，这怎么可能一个人又是神又是人，而且是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哎，这个就是奇妙的地方，对吧？因为上帝超过我们的理性，如果关于上帝所有的东西你的理性全部都能包下来的话，他就不是上帝，同意吧？因为上帝比你的理性更大。所以我们怎么接受？我们是用信心接受的，不是用理性。但是他反理性不连反理性，他不反理性，但他超过理性，同意吧？他超越理性。所以基督是神人二性的，而且我们说这位基督被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啊？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道成肉身就是来跟我们同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表明上帝嫌弃我们还是上帝要拯救我们？上帝会不会嫌弃我们？真的不会吗？我们犯罪，我们很糟糕，我们倒在地上像一撇烂泥一样的时候，上帝会说，哎呦，你做我儿女，你像一撇烂泥一样，我很嫌弃，我看着你我就绕着走，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知道我们的本相就这么软。但是上帝来帮助你的时候，你会不会一直是一滩烂泥啊？不会，上帝会把你扶持起来。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原来是愚人，但是他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让我们变成什么人啊？变成通达人，对吧？保罗也讲过说，上帝拣选了世上的软弱的愚拙的干什么？要叫那些强壮的自以为智慧的人要干什么？羞愧的。你就软弱变刚强，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他的预言的印证告诉我们很多宝贵的真理，这是第一个。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我们有弟兄姊妹问说，如何做到我一心寻求了你？好，那我想这个应该我们也还是先读经文哈。我估计这个经文应该是在我们诗篇的119篇第十节，我们先来读这一节的经文。
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
啊，应该是从这节经文里面讲，对吧？说我一心寻求了你。那我们如何做到一心寻求了你呢？我们还要再读一节的经文，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4:6，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好，那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两节的经文？你注意哈，我们去看这两节的经文，因为第一节经文说，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叫我不要偏离你的命令。这个心愿好不好？好。我们怎么才能一心寻求上帝？我们怎么才能寻见上帝？是不是我真心，哎呀，我的心很真诚，我就找到上帝了？是不是我很虔诚，我就找到上帝的？或者说我这个人很谦卑的，所以我就找到了上帝，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们读的第二处经文，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你要能够寻见上帝有几条路啊？只有一条路。那条路叫什么？叫耶稣。你要亲近上帝有几个方法？一个方法。那个方法叫什么？叫耶稣。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说，我们如何一心寻求我们的上帝？第一，你要记得，唯独靠基督才能亲近上帝。你一定要记得这些。我们有些基督徒就是有的时候追求着追求着，我们就跑到天主教里面，其实跑到异教之风里面去了，我们就开始靠自己了。啊，我们要虔诚啊，我靠我的进食啊，我靠我的努力，我靠我的聪明，我靠我的谦卑，我靠我的眼泪，靠这些一个都到不了上帝面前去。你到上帝面前只能靠谁啊？只能靠耶稣，对吧？那如果我们靠耶稣的话，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在这讲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好了，耶稣有没有强调说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靠着我到上帝那里去？
没有，
他只强调他自己。所以什么人，任何一个人，你靠着耶稣都能到上帝那去，对吧？关键问题是你愿不愿意靠耶稣到上帝那去，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同意吧？我们很多时候的问题就是，我不愿意靠耶稣，我总想靠自己。 但是只要你愿意靠耶稣的话，我们说不在乎你自己，你道德好不好，你智力高不高，你学历高不高，你有钱还是贫穷，你是什么人种，你是怎么怎么样子，别人对你评价好不好，这些全部都不重要。只要你说耶稣啊，求你怜悯我，我要靠着你去亲近上帝，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了，明白吧？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不在乎我们自己的好坏，只要我们愿意靠基督，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上帝的施恩座前了。这就是我们祷告，你知道吗？我们基督教的祷告，每一个基督徒当你一信主第几个月可以开始学祷告？
一
信就可以。为什么一信就可以？他现在很多都不懂啊，其他宗教不会这样教你的，你知道吗？唯有基督教，你一信耶稣就可以祷告。为什么？因为不在乎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信了耶稣，你靠着耶稣，你就可以去找上帝，你就可以开始了。一信耶稣就开始，你就开始一心寻求上帝，阿们吧。所以你要去看到这些，而且我们说你再去看，我们看的这两处经文都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说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到上帝面前到底是为什么。你知道我们到上帝面前有两个心态，主耶稣也讲过。我说我做一个比喻，我说哪两个心态？一个是病人的心态，一个是运动员的心态。啥意思呢？就有些人是运动员，身体特别棒，找到老师面前就是，老师看一下我的肌肉，你看我的肌肉多发达，你看我得了多少个奖牌。这个是干什么？去表功的，对吧？还有病人的心态是什么呢？病人去找医生是怎么样子？
求医生，
求医生，医生啊，求你医治我，我很多软弱。还有呢，你病人去找医生的时候，会不会病人跟医生说，医生啊，我知道我现在有四个病，会不会这样子？病人找医生应该是怎么样子啊？医生啊，你帮我把把脉，你帮我检查一下，你告诉我有几个病，是吧？你有没有注意？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一心寻求上帝的时候，是到上帝面前求上帝给我恩典，而不是到上帝面前拿着我的功劳给上帝炫耀，对吧？所以我说有些时候基督徒连悔改的时候都带着骄傲，你会发现我们有些基督徒悔改的时候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知道我犯了一二三四五个错，哇，我说你这个就是病人在指导医生，你应该到上帝面前跟问上帝说，主啊，我最近很软弱，求你指教我，我问题在哪，是不是啊？然后还要求什么？求你施恩给我。寻求上帝是为了得恩典的，阿们吧。所以如果有人说，哎呀，你到上帝面前来整天要恩典，我觉得你动机不纯呐，对不对？这个说法对不对？这个说法本身才不对。你到上帝面前不求恩典，你还想干什么？你难道拿了上帝你看王伟弟兄做的不好，你看我做的多好，然后这个是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有没有讲过，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有。哪个人呢？法利赛人。有没有注意到有一次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一起到神的殿里去祷告的时候，那个税吏怎么祷告？税吏就不敢抬头望天，都不敢捶胸顿足说，主啊，开恩怜悯我。他求的是什么？求上帝你开恩，你给我恩典。那个法利赛人怎么样子？法利赛人，主啊，我不像旁边这个税吏啊，我十分之一都献上啊，我每个星期进食两次啊，我很好啊。所以上帝说哪个有益啊？税吏反而有益了。为什么？因为税吏到上帝面前是干什么？求恩典。税吏到上帝面前是求恩典，而法利赛人到上帝面前什么？邀功啊，讲功劳啊，我有功劳啊。而且不单讲功劳，人家来祷告他来控告，是吧？是不是啊？那税吏是来祷告的，说主啊你怜悯我。税吏是来了，那个法利赛人呢是来控告税吏的，他很糟糕，他很糟糕，他很糟糕。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到一心寻求主？第一，你要知道寻求主的道路有几条啊？一条叫什么？叫耶稣基督，对吧？第二，你要知道说我们靠着基督到上帝面前需不需要担惊受怕，还是坦然无惧？坦然无惧。第三，你要知道你到上帝面前是你拿东西给上帝，还是求上帝施恩呢？求上帝施恩。所以你到上帝面前最纯正的动机就是求上帝施恩。如果你到上帝面前都没得求了，你出问题了，对吧？你说我到上帝面前我觉得没什么好求的了，哇，我说你骄傲的都飞到天上去了，对吧？你其实应该有很多很多要求上帝的，这才叫正常。 对吧？一个孩子去找爸爸，跟爸爸说：“爸爸，求你爱我，求你帮助我，我想要什么东西。”这叫正常。如果一个孩子到爸爸面前，整天跟爸爸说：“爸爸，我今天这个也做好了，那个也做好了，什么都做好了，我不需要你这个爸爸，对吧？”那个叫不正常，对吧？一定要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那我们啊，再看一下我们的第三个问题哈。那我们第三个问题呢，就有弟兄姊妹问说，人怎样洁净自己的行为？那我相信这里面的经文呢，还是在诗篇的119篇，我们把这节经文也读一下。诗篇119篇啊，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
好，我相信弟兄姊妹问的是从这里，我们该怎么去洁净我们的行为。那么我们也一样要读两处的经文，我们先来读诗篇51篇第七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求你用牛膝法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好，然后我们再读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那我们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容易望文生义。如果我们不看后面的经文，我们只看诗篇119篇第九节，我们说少年人要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要遵行你的话，遵行神的话我就洁净了，遵行神的话就洁净。但你要问深一个，上帝的话到底是什么？上帝的话到底是什么？你再去看后面两处经文，你会恍然大悟。所以我们说，讲到说我们要怎样洁净自己的行为呢？他其实诗篇119篇第九节他讲什么？他真正讲的意思不是说啊，我看了上帝的话语，上帝说不要吸烟，我说哇我不吸烟，上帝说不要醉酒，好，我不要醉酒。如果你仅仅是这样理解圣经的话，你跟伊斯兰教徒是没区别的，伊斯兰教啊佛教他们都是这样子的。其实上帝讲的诗篇119篇第九节说，少年人要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其实强调的重点是什么？说如果你要得洁净的话，你要按上帝的吩咐，而不能按你自以为是的方式。你明白吧？就是你怎么洁净，上帝告诉你怎么洁净，你才怎么洁净，对吧？是这个意思。它的重点不是说我不管啊，对了，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我就应该这样做就洁净了。不是的，你要听听上帝告诉你怎么洁净，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讲的诗篇119篇的第九节，他不是在教我们靠自己的行为洁净自己。如果那样子的话，上帝自己就是律法主义者。上帝是不是律法主义者？上帝不是的，上帝是教我们。另外我们后面读的经文，你才会恍然大悟，上帝是教我们怎么用福音洁净我们自己。如果你以为说我有了神的话语我就能洁净自己的话，那就是骄傲自大，那就是骄傲自大。所以上帝说你要人要洁净自己，其实世上宗教都是这样子的。你再去对比佛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世上其他的宗教，他们说一个人要洁净怎么样子，都是靠自己的修炼，是吧？
多做点好事。
对，多做点好事。你看有些电影都是这样写的，说一个天使什么得罪了上帝，扑通不小心掉到这个人间了，然后上帝说你要回天堂也可以。怎么回天堂呢？你要做十件好事。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很多这样的电影，对吧？你做过十件好事就上天堂了。其他宗教都是这样讲，但是圣经上面其实在这点上告诉我们，根本不是靠你们自己做什么，而是什么？看上帝怎么吩咐。而上帝怎么吩咐我们呢？上帝在这里，其实我们刚才读的诗篇51篇第七节，这是大卫的诗篇，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谁洁净我们？到底是我们自己在洁净我们自己，还是上帝洁净我们？他说你，对吧？是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所以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怎么得洁净？谁能洗净我们？只有上帝，对吧？所以这一点就把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彻底分开了。因为其他宗教都是人自己洗自己，或者互相洗，就像在澡堂里面彼此搓澡一样，是吧？你帮我擦后背，我帮你擦后背，他们以为说这样就可以了。没有，你去看整本圣经，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讲说基督徒可以彼此洗罪， 从来都是像大卫在说的，求你洁净我，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用油漆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所以那个你指的是谁啊？指的是上帝。所以只有上帝能够洁净我。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污秽的时候，第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当你发现自己跌倒了，第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当你发现自己做错事情了，第一重要的是做什么？是到上帝面前祷告。所以你就看到亚当和上帝给我们这里的教导正好就反过来了。亚当夏娃犯罪多了以后，第一时间是不是找上帝？
是。
他们第一时间干什么？躲避上帝，然后用无花果树叶编做裙子遮盖自己。上帝来找他们的时候，他们一直藏，但是藏不过上帝。上帝说，人在人哪，你在哪里？亚当夏娃不得已跑到上帝面前去，对吧？我们这就叫旧生命。我们的新生命的特点是什么？我们新生命一发现自己软弱跌倒干什么？我不躲避上帝，我去求上帝。因为谁能洁净我？只有上帝能洁净。亚当夏娃的无花果树叶裙根本仅仅是遮盖自己，而且是假装欺骗，对吧？而上帝是真的能洁净我。所以你要看到，而且我们在这刚才读的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这里讲说，上帝用什么来洁净我们？我们看到第一个，你要知道是上帝用上帝的方法，不是用我的方法，对吧？第二个，上帝告诉我了，他的方法是只有他能洁净我们。第三个，我们就问的更深一点，上帝用什么方法洁净我们？
耶稣的宝血。
耶稣的宝血，只有耶稣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阿们吧。只有耶稣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说我发现我自己软弱跌倒污秽了怎么办？我要求上帝，对吧？我到上帝面前求上帝洁净我。然后更具体一点，我要求什么？我要求上帝用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阿们吧。就是仰望耶稣，说主耶稣啊，你为我钉了十字架，你替我死了，包括我今天犯这个罪，你是替我这个罪钉十字架，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然后这里面讲的说，他的血可以洗净我们怎么样子啊？一切的罪。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的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耶稣的宝血有能力还是我们的罪有能力？耶稣的宝血有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没有什么罪是耶稣的宝血洗不了的？
没有。
但是也有一个，只有一个，你知道什么吗？就是不接受耶稣，对吧？我就不让耶稣来洗我。这就是什么人呢？这就是不信的灭亡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你跟一个人传福音，这个人说我就是不接受耶稣，我就是不接受耶稣，他一生都不接受耶稣，他就灭亡了。但是只要他说我愿意接受耶稣洗净我的罪，圣经上面讲的，我们刚才读的是约翰一书一章七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怎么样？必要洗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只要你愿意，耶稣就能洗净。而且我们在这里讲，我说耶稣的宝血胜过任何的罪，就是给我，其实有很多的层面的深意。第一个，耶稣的血你不要再受控告了，因为你跟耶稣祷告了，你向耶稣呼求了，你在上帝面前靠着耶稣悔改了，耶稣的宝血遮盖你一切罪，不要担心了，这是一个。第二，耶稣的血洗净你一切罪，胜过一切的罪。所以主耶稣曾经跟那个行淫乱的妇人说，起来，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什么？你不要再犯罪了，你不要再犯罪了。为什么耶稣讲这个话？耶稣的意思就是，我在我的救恩里面的能力比罪的能力更大。你到我这儿得了救恩，所以你不要中魔鬼的诡计。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中魔鬼的诡计，魔鬼就骗我们说，弟兄啊，你这个坏毛病啊已经跟了你三十年了，你改不了了。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真的，其他我都好改，就是这个我改不了，哎呀，真的不行。其实那个时候当你承认不行的时候，你一般都忘了什么？忘了耶稣的宝血能洗净什么？你一切的罪。宝血的能力大过。所以当你听见魔鬼跟你说这个问题你解决不了了，就让他一直陪着你吧，你要跟怎么样子？我不，你一定要对这种声音说不。耶稣的宝血胜过一切的罪，我靠着那加我力量凡事都能做，阿们吧。所以你要去 顶过。还有这句话还有一个深意，我们虽然说我要靠着主，我要靠着主，但你是不是说我靠，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跌倒？会跌倒，甚至有些罪，哎呀，你胜过了很长时间，但是突然有一次有个试探，你不注意，比如说我一直勒住舌头不跟人吵架，结果突然发生一个事情把我气爆了，哎呀，又跌倒，怎么样？ 你这个时候也不要灰心，你不要觉得说，哎呀，耶稣的宝血这么有能力，你看我现在又跌倒了，我又灰心了。不要，一人随七次跌倒怎么样子，也可以重新兴起。你要记得这个，因为耶稣的宝血比一切的罪都有能力。阿门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从软弱跌倒当中站起来，洁净自己的话，就一直看耶稣。跌倒了看耶稣，站稳的时候呢也看耶稣。看耶稣干什么？站稳的时候看耶稣干什么？感恩啊，把荣耀归给他呀。软弱的时候看耶稣，求耶稣把我扶起来，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去讲我们看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你要去知道说人怎样洁净自己的行为，不是靠我们自己以为的。我们人要洁净自己的行为是要靠着什么呢？是靠着上帝他给我们的方法。而他给我们的方法是什么？他亲自来洁净我们。他怎么亲自洁净我们呢？他用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这点，这是我们第三个问题。好，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问题哈。那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应该是我们之前呢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过了受难周了，就说受难周给我们什么启发。其实受难周给我们的启发是很多的啊。那我们也是先来读圣经，我们先来读这一节的圣经，希伯来书三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
好，然后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啊，哥罗西书三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那我们看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我们说我们去先去看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说我们去思想关于受难周啊，关于受难周，就是关于受难周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受难周是怎么回事。大家要知道为什么我会有受难周。其实基督教我们有一个节日是可以很清楚的推算出来的，圣诞节反而不是推算出来的，因为圣诞节在圣经当中没有很准确的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在哪个日子降生的。但是受难日主耶稣的受难还有主耶稣的复活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复活是讲得很清楚，主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正好是逾越节，对吧？然后逾越节之后说的那个是个大日，是安息日，然后主耶稣复活，复活以后又讲到说他向门徒显现40天之久，然后他升天以后又过了10天，就到了什么时候啊？到了五旬节。所以主耶稣哪一天复活的，其实这是绝对可以推得出来。那所以我们按照犹太人的历法我们去推的时候，我们就推出来，比如说三月底四月初的第一个靠近春分最近的那个主日正好就是这个日子，那我们就把那个日子记成什么呢？记成复活节，记成复活节。那这样子复活节之前，其实你看圣经记载的呢，主耶稣基督呢，我们说受难周他在主日的时候有第一天，就是周一周日那天叫做荣入圣城，就是荣耀日。然后他进来以后，包括他就跟门徒有训导，我们说叫训导日啊，安静日啊，然后一直到他受难，受难了以后他不是埋在坟墓里，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总共是八天。这八天就是我们称为受难周，我们算为受难周，就是从耶稣进耶路撒冷一直到他受难前后正好是八天。那当然这不是主耶稣不是只去过一次耶路撒冷，就是我们说他受难之前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是这样子八天。那么我们说讲到受难周，我们去默想的时候他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就是因为受难周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对吧？已经过去了。我们一般有一个教会有个习惯，在受难周的时候我们会在这八天我们去默想，每天去默想，哎，今天正好是荣耀日，今天正好是安静日，今天正好是训会日啊，今天正好是受难日、团契日等等等等，复活节我们去默想。那么我们去默想主耶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就像我们在这里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希伯来书三章一节这里讲说，我们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就是你要去思想耶稣，思想耶稣对我们来讲是什么作用。思想耶稣的时候你要不要动脑筋？要不要动脑筋？要的。所以动脑筋要不要消耗能量？要的。你不可能说我动脑筋我都不消耗能量，不可能的。但是你这个动脑筋的消耗能量所消耗的和你所得着的相比，得着的大还是消耗的大？ 得着的大的多的多，而且人心最好的滋润就是思想耶稣。所以我们是鼓励大家，那你说受难周已经过了，梁弟兄现在已经过了，我们鼓励大家你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你每天都要想耶稣，你越多的去思想耶稣的时候，你的心就越得滋润，你灵里就越有力量。因为你思想耶稣的时候，其实就相当于在你的灵魂当中给你注入养分，而且是什么养分呢？是最好的天上来的养分，阿们吧。所以这样子的话，多去思想耶稣的话，对我们灵魂有最好的滋养。而且呢，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哥罗西书三章二节，这里面讲的是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想地上的事。我们去默想耶稣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把我们的心提升起来。我们基督徒叫做天路客，就是我们虽然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但是我们是属天的，我们是属神的，对吧？你知道基督徒经常发愁是因为什么吗？我们会因为天上的事发愁吗？你有没有见过有一个基督徒说，哎呀，我一想到天堂我就发愁，哎呀，愁的我呀头发都白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很多时候发愁是因为不想天上的事，同意吧？你一想天上的事情，你的愁云就散了，对吧？你的忧愁就解了，你的艰难你的软弱就消失了。那么思想耶稣就有一个效果，就把我们的心提升起来，我们去思想上面的事情，默想基督，让我们看得更深，看得更远，看得更高。你去看耶稣的时候，你越想耶稣，你看问题是不一样的。世上的人都以事情为重，但你看耶稣，耶稣是想他要救我们的，他是爱我们的，你这个时候不一样。你去看耶稣，你一看耶稣，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我们叫做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我是有永生的人。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你现在经历的事情，你的感受，你的认识，那个高度不是一般的高，同意吧？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这些人是用天上的真理，是用天上的力量来解决地上的问题的人。所以谁厉害？我们一定很厉害，对吧？但是你不思想耶稣，你就很快滑到跟世人差不多，你就会觉得说，哎呀，那个人讲的太好了，我之所以工作这么艰难，就是没有像他说那样，如果我快刀斩乱麻，如果所有人都害怕我，问题早解决了，下次我要凶一点，我要狠一点。其实这都是什么？这都是世界的方法，解决得了不？解决不了。但是你去思想基督的时候，因为你心态不一样，你的境界不一样，你的格局不一样，这个时候你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是世界没有的方法，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当你越思想基督的时候，你就越有信心，你信心越坚定的时候，你就越知道说，虽然我是在世上生活的人，但是我是凭着信心干什么？走天路的人，阿们吧。这是不一样的哦，这是不一样的。那你当你有了这些认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整个人就不同。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说的这是我们的第四个问题。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第五个问题哈。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第五个问题。那我们的第五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弟兄姊妹问到路加福音八章十节奥秘指的是什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那我们也把经文先读一下哈。我们先来读路加福音八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
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
好，那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
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
好，我们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问得很好，因为我们经常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弟兄姊妹的理解会发现出现矛盾。你比如说，好像我们直接看的时候说，上帝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别的人呢，我们讲比喻，叫他不知道。叫他听不明白，我们觉得哇，上帝好像不想让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你这个理解，这叫望文生义，而且生错了义。 你误解上帝。我们看到后面的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不信的人是被谁弄瞎了心眼呢？被世界的神，其实就是被魔鬼弄瞎了心眼，然后不叫基督荣耀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那瞎子，你把一幅画摆在瞎子眼前怎么样子？
看不到。
这幅世界名画好得不得了，那个瞎子什么反应？没反应，完全没反应，对吧？因为他根本看不见。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先首先要知道说，这里面讲的神国的奥秘指的是什么。神国的奥秘到底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问题问，神国的奥秘其实指的就是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神最大的奥秘你知道是什么吗？神最大的奥秘不是说我告诉你吧，宇宙里面有多少颗星星，这个事情伟大不伟大？伟大。但是这不是最奥秘的事情。最奥秘的事情是什么？是一个人可以信耶稣得永生，而且不仅是犹太人可以，任何一个人信耶稣都能得永生，这是最大的奥秘，这是最奇妙的奥秘。所以你首先要明白，你去看圣经，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跟我们去讲解，保罗就讲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就是让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同归于一，让我们在基督里与神和好，这就是最大的奥秘。所以首先你要去知道这些，然后第二个你要去知道，我们看这两段经文，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都会看到关于福音的真理，什么人能明白？除了基督徒以外，非基督徒能不能明白福音的真理？你找世界上面最聪明的非基督徒，他也不能明白福音的真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说我们把两处经文结合在一起，知道？比如说你找一个全世界最聪明的瞎子，在他眼前摆了一幅画，怎么样？
他也不会，
他也不会啊。这个瞎子比我聪明一百倍，但是他就是不能懂这个画。为什么？因为他根本看不见。我们呢？我们原来都是瞎子，对吧？但是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当你到耶稣面前，主耶稣差遣传道人，差遣弟兄姊妹去跟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说，主啊，我愿意信。你一愿意信，耶稣就做了一件事情，干什么？把你心灵的眼睛给你打开了。你心灵眼睛一打开啊，你能看见。所以这个时候全世界比你聪明一万倍的瞎子也不懂这幅画，但是这幅画就在你眼前，你看见。阿们吧。所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我们接受了基督的福音，接受他的拯救，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才能看见基督，才能明白福音的奥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从来不是知道了才信，是信了才知道，是由于信以至于信，是以信求知，不是以知求信。所以我也在这里教大家一个传福音的方法。你知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会遇见有人抵挡，有人抵挡说什么呢？说哎呀，我对你们基督教不太了解，我知道的还不够多，等我知道多一点我再来信。我告诉你，这就是人自己蒙蔽，还有魔鬼欺骗人。只要他不接受，他永远看不见。你说你跟一个瞎子说这幅画很好，你来信耶稣眼睛就明亮了，你就能看见这幅画。那个瞎子说不要，等我把这幅画摸熟了我再看，有用没有啊？没有用的，他必须看见，同意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时候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所以我经常就这样去跟他们传福音。有些，因为我们经常会遇见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得救的，然后说哎呀，我现在梁弟兄，我这个梁牧师，我是第一次来教会，或者我还对基督教了解不多哈，我再多一点了解。我不会勉强他，但是我就跟他讲这个道理，我就跟他讲这个道理，我说你不是知道了才能信，你是信了才能知道。就我喜欢用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呢？我说用入门的比喻。我说什么意思？我说你看那儿有个门，我们现在在屋里面说话，门外有一个人听力特别好，他在外面用耳朵听，一边听一边猜我们长什么样子，我们在说什么，他可以猜很多东西，但是只要他不进这个门，他很多的猜想一定是错的，同意吧？他得开门进来以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个人长这个样子，原来他们说这个事情，对吧？你得进了这个门你才能看得见，一样的，进什么门呢？你用信心接受基督救恩你才能看得见，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要去明白。那我们再说回这个经文，上帝在这里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的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不是上帝用比喻拦阻人听，而是什么呢？而是只要人不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 这些人就被什么东西蒙蔽啊？被罪蒙蔽，罪对人的蒙蔽。以前有些人以为说罪只蒙蔽我的道德，但其实罪蒙蔽你是整个人，连你的理性都被蒙蔽，你的头脑也是被罪蒙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罪使罪人不能明白福音，而不是上帝不愿意让人明白。上帝讲了那么多的比喻是为了让人什么？为了让人明白。但是只要你不信，我给你讲一千个比喻你也还是不明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瞎子，我假设有一个最好的口才最好的人跟那个瞎子讲说，这幅画非常的漂亮，色彩非常的好，这幅画画了山，画了花，画了海，讲的天花乱坠。但是这个人只要他还是瞎的，他对这幅画的认识是怎么样子？还是错的，一定是错的。因为他想象出来的和那幅画真实的情况之变，他必须瞎眼变什么？变看见啊！一眼看见，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弟兄们，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人听了上帝的比喻听不懂，而你能听懂？因为我比他们谦卑啊，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
因为我比他们不是，真的不是，因为我比他们聪明啊，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你信了耶稣啊，因为你信了耶稣，而不信耶稣的人，他的心眼是被蒙蔽的，被什么蒙蔽啊？被罪蒙蔽。那这种蒙蔽，什么东西才能解开？我们刚才说过，用什么东西来洗净啊？用耶稣的宝血。所以，要鼓励人来信耶稣。你千方百计都要鼓励他，你不要勉强他，但是你要鼓励他。你下次遇见有人说我得知道更多了我才信耶稣，你就跟他讲你信了才能知道。你先进这个门看一看，上帝是很公平的，上帝是尊重你的。你进了这个门，你如果想退出的话，上帝不会说不许你退出，上帝不会说进来吧，进来以后咔把门关上了不让你走，没有。但是我也跟这些弟兄们讲，我说你进来你要想出去，上帝绝对让你出去。但我也很保证，我保证什么？你进来以后你绝对不会后悔，你只会后悔你进来的太晚了，对吧？你想出去，上帝绝对不会拦着你，但是你进来了你就不会出去。因为神真的太爱我了，我在这其中看到的丰盛，看到的美好，是我原来这个人根本看不见。你见过哪个瞎子被人治好了眼睛以后说再把我扎瞎了我要做一个瞎子，会不会？不会的嘛，一样道理的。所以一个人信了他不会后悔，信的人从来都是后悔信太晚，是吧？所以你就鼓励他信，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的第五个问题哈。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第六个问题。第六个问题说什么呢？说知道了神的教导为何难以在实践当中行出来。哎，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们所有人都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的，牧师传道人也一样的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不属灵所以我有这个问题，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我们的答案在哪里。那我们先来读经文哈，我们先来读啊，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好，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律法是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基督来的哈。然后我们再来读下面的经文，我们读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这里面告诉我们怎么做了，是吧？靠着加我们力量。然后我们再来读第三段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三节，我们来读。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大。
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三处的经文呢？因为我们的问题说，我知道了神的教导为何难以在实践当中行出来。你要从神的话语去找问题在哪里。我们如果不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经常总结出来的经验是治标不治本，我们经常会看到表面却没有看到根本。那我们从神的话语去看的时候，我说第一个就像这个问题一样，我们大家要承认，我们说世界上面最远的距离在哪里，你知道吗？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从脑到脚的距离。什么意思？就是有时候我听了，哎呀，觉得这个道理真的好，但是要我行出来的时候呢， 啊，这样子，明天再说吧，明天再说吧。然后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然后一直明日明日，明天是永远到不了那天，是吧？所以我们就没有做。所以确实，这是什么？这我们人有软弱。但是我在这里，我希望大家去知道，为什么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我们还行不出来？我们刚才读的第一处经文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借着谁来的呀？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不单需要真理，你还需要恩典。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真理，我们用开车的比喻来讲的话，真理像什么呢？像方向盘，它告诉你要朝这个方向去。但是一个车，你是不是拿住方向盘了就一定能开得动？不是，还要有什么？你车里要有油，你要有马达，马达要有能量，那个能量从哪里来？恩典。所以你发现说，哎呀，有些道理讲得很好，我也很佩服，我也觉得很好，但是我行不出来的时候，其实你需要什么？你这个时候可能你知道真理了，但是你需要恩典。阿们吧。这个时候恩典从哪里来？我们还读的经文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谁来的呀？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你要到上帝面前说，主啊，给我恩典，让我能遵行你的话，求你给我恩典，求你大大的施恩给我。而且我可能因为我对自己认识不足，我可能以为说你给我一升的油就够了，但其实上帝说不行，一升不够，因为你这个车轮子陷在泥里面，所以要拔出来的话需要很多的能量，你起码得十升的油，我给你更多的恩典你才能出来，对吧？你跟上帝如果求了恩典结果还没动成该怎么办？还没做出来该怎么办？说明什么？说明恩典还不够呗。同意吧？你不要说，哎，我跟上帝求了结果还没做出来，看来上帝不行啊我不要找上帝了，我找其他方法。不，你求上帝给你更多的恩典。阿们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这里借着这个经文还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他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谁来的呀？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我们很多时候，有的时候你说我教导知道了但我行不出来，有的时候问题甚至不出在你行不出来，是你对那个教导的理解可能是错的。就像我们刚才之前大家问的问题，我们如何洁净自己？如果你没有福音的光照的话，你认为说我就要遵行神的话，我就洁净自己了，你就弄死自己了。为什么？因为你理解错了。我们怎么正确理解上帝的话？律法是摩西传的，真理从摩西那里来吗？真理从哪里来？从耶稣来。他讲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讲律法和真理好像给他分开来讲？就是他讲的意思就是上帝借着摩西把律法给我们了，但是你对律法的正确理解从哪里来啊？从耶稣那里来。你仅仅说我拿出十诫我就懂了，你这就叫骄傲。你有没有注意主耶稣登山宝训的时候，他一上来先讲八福，对吧？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讲完以后他就开始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让他做什么吗？他开始讲解律法。他说你们以为什么叫杀人，我告诉你什么叫家；你们以为什么叫做婚姻，我告诉你们什么叫婚姻。他把摩西律法帮助以色列人重新梳理了一遍。什么意思？你们对律法的理解都错了。只有谁能帮我们把错误，对律法的错误理解给梳理清楚啊？耶稣。所以你就知道律法主义者的问题在哪里。律法主义者的问题就是把耶稣抛开，用自己的理性来理解律法。正确理解律法是什么？找着耶稣说，主耶稣啊，你是最好的老师，你告诉我这个律法是不是这样理解。法利赛人懂不懂律法？他们自以为懂。他们真的懂不懂？不懂。他们真的懂不懂？真的不懂。为什么真的不懂？因为他不接受耶稣。同意吧？今天很多以色列人他们还在读旧约圣经，很认真的读，但是他们对律法的理解对不对？
对。
不对。为什么不对？因为他们拒绝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你没有基督，就是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好像我这里假设我有一本书在我的手上，但是我们在这个房间里突然断电了，所有灯都灭了，这本书上字都是对的，请问这时候你能读这个书不能？为什么读不了？这书字儿都印在这儿啊。为什么？没有光，你知道吗？摩西的律法就如同那本书，谁是光？耶稣是光。你没有耶稣的光，你拿着那本书，你就在黑暗里面摸，摸完了以后自己还很得意说我懂了，骄傲自大。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对律法的正确理解，对真理的正确理解，不靠律法，也不靠我们的理性，靠谁啊？靠耶稣的救赎。主耶稣啊，你不单拯救我道德上犯的罪，连我的理性你也要拯救，我的头脑你要拯救，你不单要救我的心，还要救我的头，同意吧？你要是这样子的，然后那我们说，我们刚才还放在这里的时候，当你到耶稣面前求主耶稣教你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关于怎么行，我们刚才读的有两处经文，一处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我怎么样才能凡事都能行，靠着什么？靠着那加我力量。那个加力量的是指的是谁？是指的梁牧师吧？指的是谁啊？
耶稣基督。
哎，对了，指的是耶稣基督，也不是你爸爸妈妈。你不要说我妈妈可会说安慰的话，我靠着我妈我啥都能做，你靠着你妈能做的事很少，好吧？靠着是谁啊？靠着耶稣基督我凡事都能做。但是你靠着耶稣基督凡事都能做的时候，你还要注意，你真的知道要去靠耶稣的时候，我们人很软弱，我们一靠耶稣我们啊，保罗说了，靠着加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昨天我只能做，我只能背20斤的东西，今天我一背就背400斤，行不行啊？不行。为什么不行？为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为什么不行？因为你违背了另外的真理。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12章3节说，我凭着我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干什么，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干什么，看得合乎中道。所以你要知道，靠着耶稣我能做很多事情，但是靠着耶稣我要信心前行，我要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所以好了，我知道靠着主我这个坏毛病能改，但我怎么改？要很多基督徒就这样失败了，靠着那加我力量凡事都能做，从今天开始我这个坏毛病再也不会出现了，然后你就等着假冒伪善了。很多基督徒就这样假冒伪善的，对吧？后面就怕了，不敢跟别人说了，我上次说了我不再犯了，但我知道我后来又犯了怎么办？其实这就没有在信心里看自己看的合理。你其实应该说，我靠着耶稣，我一步一步一步一步逐步的胜过他，同意吧？我昨天就是能背20斤，今天我能背25斤就很厉害了，对不对？明天能背30斤就很厉害了，后天我后来我知道我的极限就是50斤，所以那我想背200斤怎么办呢？我逐步来背，我一次背50，一天背4次，是吧？我就没有压死自己嘛。这就叫在信心里看自己看的合宜，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如果我们靠自己寸步难行，但是我们靠着主凭着信心不过于自己所当看的，你真的能做很多你自己以为做不了的事，同意吧？所以从这样子的话，你就能够把什么道让耶稣来指教你正确理解，然后靠着耶稣基督在信心里一步一步往前走，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回头再去看的时候，哇，我真的改变很大了，对吧？因为主在我身上的恩典很大。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其实就是这样的见证，但只要你一急躁你就是反见证，一急躁你就跌倒，一急躁你做不到，你就会假冒伪善，你就会骗自己骗别人，装作我已经做到了，我已经做到了，其实你根本做不到，对吧？我承认我是软弱，但靠着那加我力量我凡事都能行。这样子甚至我真的做到海面上行走像彼得一样，但是这一切都是靠着基督才做成。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六个问题哈。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第七个问题。那第七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弟兄姊妹讲的说，若有不信的人干扰聚会，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哈？不是帽子叔叔，我知道就是说只能不是说那些什么宗教局啊警察的来干扰我们，就是有不信的人来干扰我们，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还是从神的话语来看一看神教导我们。我们先来读这一节的经文，以弗所书2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好，然后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我们一起来读。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好，然后我们再来读第三处的经文，哥林多后书2章8节，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
因为我们这里讲的是说还有不信的人，比如他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但没按我们的规矩搅乱我们的聚会了，对吧？那我们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去对待？那我说在这里的话，因为你会遇见一些挑战，我就用这三处经文来告诉大家。第一个，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那个他使我们和睦，那个他指的是谁啊？指的耶稣基督，对吧？他使我们和睦干嘛？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将两下合而为一。那在这里的话，我盼望大家要去知道一个事情，主耶稣基督拆毁了隔断的墙，但是主耶稣基督拆毁这个隔断的墙的时候，是把人设立的墙拆毁了，但同时我说他自己做了墙，他自己做了墙。你们注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到红海前面的时候有一个神迹，我们都知道红海分开的神迹，但是在红海分开之前，原来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他们前面那位使者就是旧约的基督，然后埃及法老带着军兵来追他们的时候，那个使者怎么样子，就到以色列人后面变成什么，变成一道火墙，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隔开，以色列人这边中夜都是光明，埃及人那边中夜都是黑暗。然后摩西向红海举杖，上帝用一夜的大东风把红海分开，以色列人过红海如同过干地。然后等以色列人全部过去的时候，上帝就把这个火墙拿掉了，埃及人冲过来，冲到红海里，发生什么事情？水把他们淹没了。你注意，我说我为什么说基督拆毁了隔断的墙，就是因为特别是以色列人，他们原来认为说谁能得救，只有我们犹太人的得救，其他人都不能得救，你要得救必须变成犹太人，不变成犹太人不能得救。但是耶稣基督把这个拆毁了，不单是犹太民族能得救，我们中国人也能得救，美国人也能得救，德国人也能得救，日本人也能得救，非洲的人也能得救，黑人白人黄种人都能得救，靠着耶稣。但是你要得救的话，是不是说我们把墙一拆，你会听到今天有些人讲说我们要做一个无墙教会，就教会不要有墙，我说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就是只要他不，他说你要做无墙教会啊，那个他不是基督徒，你要欢迎他。对，我们要欢迎非基督徒来聚会，但是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不是来到所谓的无墙教会，而是基督做墙的教会。你首先要知道，所以教会不应该叫无墙教会，教会应该叫什么？叫基督的教会。基督做墙。围住教会，同意吧？基督做墙围住教会。所以那你说梁弟兄是不是说一个人不信耶稣就不能让他来？不是，不信耶稣我们依然可以让他来，因为我想让他信，对吧？那么第二个就来了，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4:40说，凡事都要干什么？规规矩矩按次序行。你来到我们当中，毕竟我叫做教会，对吧？教会有没有规矩？有规矩。这个规矩是不是只给基督徒的？是给你来的人都应该守规矩。就像你说你来我们家做客，你不能说我都不是你们家人，所以你们家的规矩对我无效啊！你卧室在哪儿？我要去你卧室撒尿，行不行？你说我们家撒尿得上卫生间，他说我都不是你们家人，我就想去你卧室撒尿，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你来到我们家反而要遵守我们家的规矩，同意吧？你们家吃饭坐在地上吃我管不了，我们家吃饭就得坐在桌子这儿吃，是吧？你不能说我们家习惯坐地上，你们坐桌上吃，我就在地上坐着。那你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单不尊重我，你也不尊重你自己，对吧？你要规规矩矩按次序行。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大家首先要知道说，不存在那种所谓的无墙教会，其实是魔鬼的诡计。说教会不要有墙，什么人来他想他怎么觉得舒服就让他怎么来，不对的，不对的，是吧？这是基督的教会，你得按基督的规矩来，对吧？你如果在外面，你在教会之外，你说我不信基督啊，我怎么怎么样子，这个我干涉不了。但是你来到教会，你跑到教会里面说我就是不信基督，基督是怎么怎么样，我就说一些很亵渎的话，对不起，你在外面这样去做的时候，我可能看一看我只能走开，但你来到教会，这个时候我是要责备你的，是不是？就像你来我们家做客，你到外面你说我不好，你说你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可以忍你。但你到我家里面，你非要说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其实我真的可以赶你走的，对吧？既然我们家这么不好，请你走吧，对不对？你说我饭做的很难吃，那你就别吃了吧，请你走吧，免得你吃了难受，可不可以啊？ 我是可以的，你不要那么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魔鬼就经常骗我们一些弟兄，说哎，教会是要做无墙教会，要做无墙教会。我说上帝是做火墙的，
嗯，
上帝是把埃及人和以色列人隔开，以色列人这边中夜都是光明，埃及人那边中夜都是黑暗，那可不是普通的墙啊，那是很厉害的墙，同意吧？但是那个墙是指的谁啊？指的是基督，只要你信了基督，你就能进来。而且我也邀请你进来，是希望你能够真正的你的心也进来，是吧？是这样子。然后那我们说，我们刚才还读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二章八节，这里讲说，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就是遇到有人把我们的聚会比如说有点干扰，我们对他该怎么做？我说你要有坚定不移的爱心，对这个人你始终要爱他。我们要讲规矩，我请你尊重我的规矩，但我说这些话都是爱心说诚实话，而不是我已经气得不得了了，我气得像蛤蟆一样一股一股的，然后我就想伸手打你了，那你就失败了。你千万不能这样，你要有坚定不移的爱心，你还是要爱他。然后这个坚定也包括你坚定的恪守规矩，这是我们的规矩。比如说我们定的规矩，我四点聚会，我七点聚会，我九点聚会，聚会的时候我们在讲道的时候，那有一个人讲，其他人要安静听，是吧？我们去读经的时候，你跟我们一起读圣经，既然是读圣经，我们说不要嬉笑，是吧？这是我们的规矩，我定下来了，请你尊重。如果你做不到，你先不要参加，你先不要参加，对吧？但是我依然爱你，我愿意你将来可以，对吧？而且呢，你一定要知道，我们说坚定不移的爱心，就是你一定不要仇视这个人。一旦有人来去基督的教会里面去做搅扰工作的时候，真正搅扰的是谁？是这个人背后的魔鬼。你如果盯着这个人打，你就失败了。魔鬼就想你恨他，也想他恨你，因为你一恨他，他一恨你，你没法跟他传福音了，对吧？你甚至心里气的说，这个人活该灭在地狱里，心这么硬，到教会还这样子呢，啊，魔鬼就给你鼓掌，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圣灵不会给你鼓掌，圣灵不会说，哎呀，你真的很为我的教会有祭邪的心，不会的，祭邪的心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人得罪上帝是不好的，但是我真正的征战的对象，属灵征战的对象是谁啊？是魔鬼。我要用坚定不移的爱心去爱这个人，我用坚定不移的信心抵挡这个人背后的什么呀？魔鬼，撒旦退后去，是吧？你要去抵挡魔鬼，这样子你坚定不移的爱这个人，魔鬼就失败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来到当中虽然有搅扰，但是我就是想传福音给他，我也跟他坚定不移的讲规矩，说有些东西不合适，你这样做不合适，不要做。他如果听话，他当时不做，你就继续在这儿。如果你真的实在是不愿意听，我先请你出去，但是我很客气的告诉你，我依然当你是朋友，我依然愿意你得永生，是吧？当你这样子的时候，魔鬼就不敢搞这个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再这样搞下去，就圣经里面讲说，你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把他就给融化了。魔鬼派一个过来，本来是搅扰你们的，结果没过两天他成基督徒了。所以魔鬼就是，这还敢派吗？对吧？再派一个又成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就不搞了，你就得胜了，对吧？但是如果派一个，你就恨这个人，跟这个人起争执，魔鬼，你把这个人赶走了，魔鬼马上安排第二个人再来。为什么呢？因为你跟这个人成了仇家，你很生气，然后你又没得到这个灵魂，这个人对基督教的矛盾仇恨的关系又形成了，这个人再信主很难。那魔鬼就不断派这样的人来，但是你有坚定不移的爱心，爱上帝，爱这个灵魂，用坚定不移的信心抵挡魔鬼，魔鬼真的不敢搞，真的不敢搞。所以我们的聚会是很厉害的，你这样子用圣经的原则去面对聚会里面的挑战问题的时候，出来的效果就是很奇妙，就是魔鬼想搅扰，但是他很犹豫，他就怕他派来的探子派一个没有一个，派一个没有一个，他派了很多得力干将，甚至得力到像保罗没归主之前那么坏，那么残害教会，结果派到大马士革的时候，结果成了个使徒了，对吧？那他就魔鬼说，哎呀，不敢派，对吧？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就大大得胜，所以求主去带领我，我们感谢主。好，那这个就是我今天我们的这七个问题解答，我们就解答到这里哈。